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1月17号星期二，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白宫国安会向美国之音证实，未来数个星期将会推出对中国强硬嘅政策，更特别点名中共同解放军，并且表示，除非北京改弦更张，未来美国总统将会好难唔延续呢一个嘅政策。制药公司莫德纳在11月16号星期一宣布，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早期分析显示，它的有效性高达 94.5 个百分比，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另一个疫苗刚刚宣布了，这次是莫德纳公司，有效性达到 95%， 这个是伟大的历史，请记住，这个是将会终结中国瘟疫的伟大发现，都是他关注之下所得到。美国媒体在星期日晚上是发出由两位记者贝舒永以及是强立生史旺所写的独家报道，报道当中称，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前，特朗普政府将会采取多项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该个媒体的独家报道当中还举出几项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包括计划将针对中国在新疆强制劳动集中营，另外就是将针对中国在高竞争的渔业进行的强制劳动行为，并且是对台湾不会有新的动作，亦都不会再关闭更多的中国领事馆，另外就是抗争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司的清单，并且是将对中国鹰派的专家安插到各个政府部门资深职位。美国之音询问白宫国安会报道的内容是否正确，以及是相关的政策和时程表。白宫国安会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扩展过去四年以来为保护美国同盟友重要的利益，对抗北京侵略以及强迫行为的历史性行动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当中的行动包括保护美国科技不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剥削，对抗非法未被报告未受规范的捕鱼行为，并且进一步制裁对新疆以及香港造成危害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机构。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表示，继续实施国家国防战略是他在领导五国大楼期间的三大工作目标之一。一星期前被特朗普总统解除防长职务的马克·埃斯帕，在任职一年多的期间一直将推进实施这项战略视为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上任刚刚一个星期的米勒星期一在一份发给国防部员工的信里面列出了三项工作的目标。第一是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美军在阿富汗以及中东地区的战事，第二就是继续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着重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迎接大国竞争以及在未来美国将会面对的战略环境，第三是加快国防部的行动来参与整个政府的对付跨国威胁的努力。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上星期一以国防部代理部长的身份接替埃斯帕之后，很快地抵达五角大楼，并且和埃斯帕会面，要是交接工作。埃斯帕当晚在给予国防部员工的告别信当中赞扬了他在落实国防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过去的两年以来，埃斯帕一直在努力推进国家国防战略，这项战略视中国以及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且通过提供美军杀伤力、强化同盟关系以及是改进国防机构的运作等方式，是和中俄竞争。艾斯帕在从2019年7月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二开始对日本进行访问，预计他将会同日本首相菅义伟签署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防务协议。该个协议将会使到美国在亚洲的两个关键盟友紧密结盟，以对抗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莫里森星期二抵达日本，这个是莫里森今年首次正式的国际访问，他亦都成为了首位在日本会面菅义伟的外国领导人。安全专家预计他将会同菅义伟签署对等准入协议，为两个军队互访进行训练以及联合军事行动建立法律框架。日本外务省一名官 员嘅媒体吹风会上面表示，会议之后将会宣布一啲嘅事情，但系未有作出进一步嘅展示。呢个谈判咗六年，而且系需要得到国会批准嘅协议，将会系自从日本响1960年签署部队地位协定以嚟，日本签署嘅第一个咁样嘅协定。部队地位协定允许美国军舰、战斗机以及系成千上万嘅军队响日本以及系周边嘅地区部署，作为一个被华盛顿称作为系地区安全基石嘅军事联盟嘅一部分。响上个星期四同菅义伟嘅通话当中，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佢嘅新政府将会致力于维持美日之间呢一种密切嘅伙伴关系。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希望同当选总统拜登领导下嘅美国深化两国同盟关系。茂木敏充星期一响东京嘅日本记者俱乐部对媒体作出嘅上述表示，佢话面对中国日益强硬嘅姿态，日本希望同拜登政府合作，实现以经济以及安全合作作为目的嘅自由开放嘅印度太平洋愿景。茂木敏充表示，在美国主要关注国内政治的时候，如何确保美国对国际安全、气候变化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的承诺，是日本面临的一个重大外交挑战。他表示，日本将不得不在日美安全联盟当中分担更多的责任。观察人士指出，日本外务大臣所讲的分担更多的责任，不单只是会涉及到根据两国双边协议接待50,000多名的驻日美军的更多支出，还将会意味着日本自身军事能力以及支出的增加。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星期一宣布，他们研制的新冠疫苗有效率是达到 94.5%， 这个是继上个星期辉瑞和 BioNTech 宣布联合研制疫苗有效率高于 90% 之后的又一利好消息。而另一方面，美国多个地方的感染以及死亡人数亦都持续增加。截至11月15日，全美感染人数已经是超过1100万，最新的100万的新增只是用了11日的时间。多个州颁布了新的防疫措施，试图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公司在星期一的宣布，目前的大规模临床数据显示，该公司试验的新冠疫苗有效率是达到 94.5%， 这个是继上个星期辉瑞和 BioNTech 宣布联合研制的疫苗有效率高于90%之后的又一利好消息。同之前的相比，莫德纳公司的疫苗产品不需要苛刻的储存以及运输的条件，预期在2至8个摄氏度的环境之下即可以保存30日，在-20个摄氏度的环境之下，疫苗的保存期长达6个月。如果这两款的疫苗产品能够是通过下一阶段的安全测试以及审核，美国可以通过紧急授权方式在12月底之前供应多达6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再有3名美国宇航员以及1名日本宇航员的龙飞船，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国际空间站，并且同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携带龙飞船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星期日晚上大约7:30在肯尼迪太空中心腾空而飞。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当选总统拜登都发出推文祝贺发射成功。这个是自航天飞机2011年最后一次升空以来，美国首次从本土正式实施载人航天飞行。今年5月，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介绍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从政生涯。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大选之后，中国仍然将会面临投资的障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人认为川普是不可以预测，但是川普可以很肯定地改变了美中关系的轨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但是有关选举结果的争议仲是继续紧的。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不理哪一个是下任的美国总统，美中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如果拜登执政，亦无法短期内改变这种的关系。这个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最大的外交遗产之一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美国大选日11月3号的前一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特朗普总统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有关中国事务的讲话结集成书，并予以发表，题为《特朗普论中国》，将美国置于首位。在文集的前言部分，该书的编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写道，特朗普是几十年来认识到中共的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与政治生活威胁为数不多的杰出美国人。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样的讲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确实让中国威胁这个原本只有少数人觉醒的意识变成主流的观点。他说，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他们为一些有关中国评估的少数派观点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些观点在美国已经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仍然是少数派。这些观点包括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接触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单凭接触并不会改变中国的方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实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认为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最终可能会改变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中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首次被列为美国的竞争对手。2018年1月19日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亦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美中的竞争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2018年3月份，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宣布采取针对中国制裁措施，后来双方互加征关税，两国经贸摩擦升级到贸易战。2018年10月4号，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长篇演说，这次演说被不少人认为是打响了美中新冷战的第一枪。彭斯在演讲中指责北京在经济、贸易、政治、高新技术、军事、舆论等诸多方面对美国构成挑衅和威胁。在随后的日子里面，不单止维系美中关系的基石，经贸关系未有得到改善，美中的竞争几乎扩展到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科技、投资、人权、人民交流、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新疆等。新冠疫情的到来更加是令到两国关系雪上加霜，美中关系已经降到去40年前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威胁亦都成为了美国的两党共识，国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超过了白宫。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9月份公布一份报告说，2019年1月份以来，本届国会提出至少366项和中国有关的议案，其中12个已经成为法律。多数议案是针对单一议题的，但亦都有一些议案涉及到多个议题，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经贸投资，有70个议案涉及供应链，里面有64个有关国防与国家安全的，为58个其他，还有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人权与民主、中国影响力、新冠疫情、移民和气候变化与环境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教授凯瑟琳·阿什布鲁克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对美中关系最大影响还在于他重新构建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他说他重新构建了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讨论，美国人开始用更具批评意味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直将中国视为敌人。皮尤研究中心10月6日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了 73%， 是15年来最高的水平。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人对华厌恶感上升了20%。这样的主流意识和政治现状也都影响着未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战略预测的贝克说，虽然拜登可能试图让美中关系回到更可以管理的状态，甚至推进两国之间有限的合作，但是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作出大幅度回撤不是太过可能。他说大幅度去撤回，令到拜登政府有被指责为亲中国或者是中国的工具的风险。现在政治的影响有一些好像特朗普政府刚上台时美俄的政治，当时特朗普政府求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始终未能够成功。在总统大选投票前夕，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专访中亮出了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被问到美国面临最大威胁时，拜登的答案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但他同时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和特朗普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太多不同，两个人都谴责北京的威权主义、恶意的贸易手段以及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两个人都承诺选民他们会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威胁。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形容习近平是一个流氓。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贝克认为，在对华问题上，拜登只会在战术上与特朗普有所不同。他说例如，我觉得拜登政府可能会寻求在某一些领域与中国进行积极对话，包括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亦都有可能是未来的海洋资源方面的合作。他认为拜登在其他方面对中国的压力不会减轻的，甚至会加强。他认为未来拜登可能会将人权问题和美中关系全面挂钩，而这样将会令到未来的美中关系更为复杂。他说在技术和国家安全领域，两国的脱欧会加剧，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拜登可能会更加强硬。哈佛大学的阿什布鲁克认为，即使拜登想扭转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做法，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影响，短期内亦都没办法有效。以美中经贸关系为例，阿什布鲁克认为，除了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看法之外，特朗普政府对贸易叙事的改变亦都影响着美国民众对贸易的看法。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对贸易的经典看法就是更为开放的贸易将会有利所有人和所有国家。贸易以前一直会得到两党支持，但是特朗普政府扭转了民意对贸易的看法。他说美国的舆论已经将贸易视为造成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元凶，虽然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的贸易形成有一定的看法，虽然这个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但在美国国内起到作用。贸易不再造福所有人，相反是造成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美国关键制造业领域就业的流失，而拜登总统必须要应对这样的情况。特朗普上台之后，立即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这个协议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而设立的贸易准则的黄金标准。有最新报道说，拜登将会考虑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阿什布鲁克认为，不单只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拜登政府要进行任何的贸易谈判的进程会更加复杂。由于美国民众对贸易带来的好处持怀疑态度，拜登政府不得不重建有关贸易有利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叙事。战略预测的贝克说，特朗普的最大外交遗产就是他不单只改变了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认识，甚至改变了美国盟友对中国的看法。他说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最大遗产就是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认识发生转变。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崛起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有些可能直接归因于特朗普的行为， 有啲係因為中國對特朗普嘅反應或中國嘅持續擴張，外界更加自由地談論中國威脅或風險，咁樣亦都令到呢啲國家更能清楚地睇到中國嘅威脅，更能直接受呢一個睇法。特朗普政府要求佢喺亞洲同歐洲嘅盟友唔好使用中國華為嘅 5G 產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明確要求盟友喺自由同埋專制之間作出選擇。對於特朗普總統喺美中關係上嘅永久影響，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喺10月23日演講中話，坦率直言地對抗中共嘅外交政策可能會成為特朗普總統嘅標誌性外交遺產。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標誌嘅坦率，形成咗針對中國新共識，唔單止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亦都係越嚟越多歐洲同埋印太地區盟友嘅共識。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华盛顿亦不是那么可能会放松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到今为止，中国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跌至47亿美元。同2016年相比下降了 90%， 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了很多中国公司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收购，并且收紧了上市的计划的会计准则，值得中国公司更难是在美国筹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行为方式可能更加理性的拜登上台，特朗普政府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或者集资资金设置的障碍，亦都将会具有长期的影响。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将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太可能返回到过去他所持有的被认为是相对弱势的对华立场。他说，拜登很可能会采取更加低调、政治化程度更低的方式，但是鉴于两党广泛支持在这个问题上面所采取的强硬立场，不大可能放松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扩大了负责审查涉及到国安风险交易的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加强检视中国相关的交易。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显示，在特朗普任期的头三年，共审查了140宗涉及到中国收购方的交易，数量远高于其他的国家。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以担忧消费者数据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转账公司速汇金，在2017年阻止了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半导体教学投资基金以 5.8 亿美元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该个部门最近还因为调查中国热门视频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受到关注，美国担心 TikTok 可能会泄露用户数据，并且加强中国政治宣传，要求这家公司的所有者撤资。在美中技术融合的不适应不断加剧的时候，更多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公司可能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面临着资产剥离的压力。普利查德说，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决策者是越加一致的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鉴于所涉及到的风险和成本较高，现时需要在允许中国在美国拥有资产前提出更多的辩护理由。美国的紧缩仲延伸至风险资本投资以及在美国上市融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今年4月爆出会计丑闻之后，美国证券交易所提高了中国公司的上市标准。特朗普政府仲要求将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拆牌。 近年嚟，中國喺美國上市嘅公司數量逐漸減少，從2018年嘅33家減少到2019年嘅28家。2020年至今，有26家中國公司喺美國上市。交易所有益基金管理公司嘅復興資本認為，由於嚴格嘅會計要求，這個數字喺未來一年會有所下降。該公司的創始人史密斯上個星期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說，明年年底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將不得不遵守美國的會計監督，就好像每家國內公司必須要做這樣，大家都相信這個將會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的減少。一直以來，中國領導人都公開宣稱對美國總統大選漠不關心，因為他們斷定無論哪一個勝出，美國都將會不可以逆轉地繼續壓制中國。在拜登被多數美國媒體宣布贏得總統競選之後，中國的官方反應是比較淡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官員都未有公開祝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星期一表示，大選結果會按美國法律和程序作出確定。中國正在進行一項新的戰略，以更好地使到中國免受國際風險上升的影響。榮景集團在一份報告當中指出，中國新的內循環運動表明，北京是讀懂了不祥之兆，意味著未來幾年將會減少和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雙向接觸。分析認為，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減少，在短期內對北京的負面影響將會低於對華關稅，因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主要聯繫暫時仲是集中在貨物的貿易上面，但是長期來看影響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普利查德表示，從長遠來看，這些障礙使到中國通過吸收外國技術以及技能來繼續提高生產力的難度加大，這個亦都使到中國企業更難好似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公司咁樣，在成熟之後走向全球，這個亦都是它的經濟表現持續優異的重要來源。同特朗普一樣，拜登亦都指責中國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但是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並不奏效，並且希望同美國盟友一起形成的對抗北京的堡壘。專家表示，相比之下，中資減少對美國的影響較少，因為華盛頓更加接近技術前沿，對外國需求的依賴性更少。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增長前景正在改善，所以投資者會越來越感興趣。他說，拜登將會熱衷於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但是不一定來自中國，可能是日本、南韓以及歐洲將會成為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就業進入美國政策的更大受益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民主黨的副總統當選人卡馬拉·哈里斯，亦即是何錦麗，在剛過去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創造了歷史，她成為了第一名有史來贏得副總統職位的女性。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吉普森就她進入美國政府的第二要職的歷程發來了下面的這一篇報導，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這個是在美國創造歷史的時刻，卡馬拉·哈里斯，亦即何錦麗，美國副總統當選人說，雖然我可能是這個職位的第一個女性，但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現年56歲的何錦麗感謝她的競選夥伴總統當選人拜登和選民，在街道上慶祝的人說，我們愛你何錦麗，選擇她成為第一位擔任美國副總統的黑人和印度裔女性。弗吉尼亞大學總統研究教授芭芭拉·佩里說，我們在最高法院有女性，我們有南希·佩洛西作為國會眾議院的議長，但是在行政部門卻從來沒有女副總統，亦仍然未有總統。不單止如此，她還是一個有色人種，父母都是移民來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何錦麗的母親來自印度，父親來自牙買加，何錦麗在加州奧克蘭長大，這個是她學校描繪她的壁畫，作為種族融合工作的一部分。他小時候被送往這間學校， 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里话，佢为咁多嘅女性打破咗咁多嘅玻璃天花板。何锦丽毕业于首都华盛顿黑人学校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三藩市第一位黑人女性检察官，2010年成为加州总检察长。在今年夏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期间，一些进步派人士抱怨说，何锦丽是一个比他所说的更强硬的检察官，对死刑采取了矛盾的立场，并且未能够追究警察的不当行为责任。何锦丽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创造历史，是他当选美国国会参议员。德克萨斯大学美国政治学教授山龙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大众看到了当权者，就好像看到他们自己一样。何锦丽经常谈论他作为姨妈和继母的角色，他已经嫁给律师杜格埃姆霍夫，他丈夫将成为第二先生，这个是白宫历史上的一个全新职位。虽然副总统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在需要时出任总统，但分析人士说，何锦丽亦都可能会利用他的几个创造历史的第一。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芭芭拉佩里说，何锦丽可以是代表美国的女政治家，但是芭芭拉佩里说，他认为何锦丽亦将访问美国各地，以表明他职位的象征意义。何锦丽在白宫的全球新角色受到地球另一边他祖先的印度村庄民众的欢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首都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近日进一步加强了高等院校的施政课教育，不单止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大学的必修科，而且要着手改造大学的文科体系，使到他们成为中共灌输习近平思想培养人才的学术途径。有专家认为，这些同习近平近日提出的所谓四个自信正好相反，凸显出中共缺乏政治上的自信。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近日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讲动员会上号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四个自信是习近平在2016年7月1号提出的，即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中特别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四个自信配套提出的还有四个意识，分别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维护，亦即是维护习近平的党中央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数字见称的中共目前政治术语当中，上述提法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这个四四二模式作为中共宣传的一个体制，只是它落实习近平思想的第一部分，落实的对象之一就是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说，作为教育界的行动部署，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37间中国全国重点院校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这些院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中国的顶尖学府。中国各地大学似乎闻风而动。交通在线在11月10号的报道说，烟台职业学校为此打造了三支队伍，四支成员将会由学院的领导人、专业课教师、专职辅导员、企业人员所组成。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每年听施政课不少四次，讲课不少四节。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政治学者吴强的评论说，大学此举是为了习思想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核心而作准备。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最重视施政课的中共领导人，他希望培育清一色的所谓小粉红和忠诚他的年轻人，而最怕中国出现香港式的青年抗争，因此加快脚步争夺年轻人不能够培养共产制度的掘墓人。有关报道还引述学者陈道根的评论说， 在新时代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民族复兴蒙古舞之下，在疫情后中国这一边风景独好的感官之下，高校开这一门思政课对年轻人的思想影响还是有效果的。年轻人会在不自觉当中认同中共的历史叙事。包括大纪元在内的海外媒体近日披露了几份中国高校内部文件以及他们的影印件，部分反映出大学校园的舆情。当中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归纳了八大风险点，境外非政府组织加紧持续渗透，境外敌对分子极力推动街头政治运动，借敏感事件和敏感时间节点煽动之事，各种宗教势力向高校渗透传播，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弱化，以及教师校外培训内容难以把控等等。校方提出所谓的增强维稳，说对重点人群敏感人群加以排查和监控，又强调关注离休退职工思想动态等等的对应措施。具体的做法包括严格把关教师的发言材料，通过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监控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 QQ 群、微博等网络平台等等。据旅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外泄的这一批文件显示出师生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反而突显出中共缺乏政治自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四个自信中共官方提出来，这种如果真的是很自信的话就没有必要。
他说某种意义程度上讲，中共官方提出四个自信，如果真的很自信的话，就不会以文件和运动的形式在全国推广，反映出中共执政高层、执政集团内部深深的不安全感、迫切的执政危机、党内以及社会上对中共的政党政策、国家未来走向亦很怀疑。最新的动态显示，中共正在着手改造目前庞大的大学文科体系，使到它成为中共灌输习近平思想、培育人才的学术途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在学规模当中，文科高校有1240间，占比是 98%， 在校生有8,779,000人，占比是 50.2%， 占专业种类的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11月3日，中国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的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这份宣言说要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的思政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头脑。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教育部官员徐显明强调，在话语体系上应该将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没有完成这个转变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新文科。
我觉得正确的引导不会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北大向来就是觉得这个兼容并包，科学。
北京大学退休的文科教授贾慧孙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正确的引导不会是这样。他们北大向来主张兼容并包，科学学问应该自由，因为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家有什么观点都可以评论，要吸收其他人的长处。对你没用的，或者其他人讲得偏激的，你可以不需要去采用或者是摒弃，这样你的观点才能够站得住脚，才能够对文明是一种促进。那种狭隘的控制学术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哎，我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那一样的，你看今天台湾的，
但是中国某一间大学的毕业生孙一平说，外国并没有问题，其他的国家这方面讲得更加严重，中国人去美国加美国国籍的时候还要宣誓，同在中国大陆入党一样也是要宣誓，他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
我不是很看好，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开放这种文科的教育，把这中国古代的一些好的文化或者海外的一些自由的思想这种引到中国来。
徐伟平就表示他不是这么看好，不认为中共开放文科教育能够将中国古代以及海外自由思想引到中国，百姓可以接受自由地发展。中国国内讲加强文科教育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中共的文科一直是被政权所用，是政治挂帅，自由思想部分被阉割，不被公众知道，而是加强中军思想。 網絡傳媒機構香港01就話，新聞科改革的關鍵是能否首先動動到中國在宣傳領域的環節，又說新聞科建設的提出是中共宣傳改革的第一刀，目的是要培養知中國愛中國的文科人才。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內言論空間和政治空間的緊縮，中共的長臂管轄的觸角亦伸延到海外，對海外的華人發表的言論進行了日益嚴密的控制，從政治到學術到社交網絡幾乎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的，從而使到近年來因言獲罪的海外中國公民以及被綁架返回中國判刑的中國公民或者前公民的人數激增。有觀察人士就認為這種狀況與習近平的集權統治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政治野心有關。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2020年10月23日，美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發表中文演講，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時候說，信息網絡時代，民主國家正是經歷一場來自專制國家的挑戰，在這種挑戰之下，在海外生活的華人更是首當其衝，感到不安。這種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當局關押的海外人士王子這個案件上面。2019年10月就職於芬蘭氣象研究所的環境科學學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國的時候被當局逮捕，之後就與外界失去了聯繫。他的朋友一個多月之後才打聽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日因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且羈押在沈陽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書的簽發時間是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他的朋友在推特上面開了拯救公民王展的帳號，並且組織了自由周五的活動，呼籲大眾每個星期五去到中國駐世界各地大使館前面舉行抗議示威的活動，舉牌為王展呼籲。但是直到最近外界才得知，王展在被關押的一年多的時間裏面，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師亦都沒辦法和他會面。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一直關注王展的案情，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同類的案件當中，王展的罪名最為嚴重，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判刑會很重。周峰所指出，好像王展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很多人因為在社交海外的媒體上面發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論，特別是一些維吾爾族人，他們的家人就會受到警告，被跟蹤或者是被騷擾，更有甚者這些人回國之後被逮捕判刑。周峰所說，推特是重災區，因為推特是海外最活躍的中文輿論的場所，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帳號消失、改名或者是突然改換風格，從反賊變為粉紅。2019年1月《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推特的用戶遭到中國政府盤查或者是拘留，甚至強迫註銷帳戶。這次打擊行動是習近平主席將政府的互聯網打壓行動拓展至各界之外的又一事例，實際上當局正是將控制延伸到中國公民的網絡生活當中，無論他們在哪個地方發帖。在2019年7月明尼蘇達大學留學生羅代清回國的時候被警方捉捕，之後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6个月。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說，2018年9月10月期間，羅代清在推特上面發布醜化國家領導人形象的言論以及不雅的拼圖40余條。2019年7月12日羅代清在回國的時候被武漢警方傳喚，次日被行政拘留11日，拘留期滿之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拘押在武昌區看守所，同年8月29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在11月5日羅代清被判處有期徒刑6个月，目前羅代清已經刑滿獲釋。羅代清被控的罪名的推文包括他發布了動畫《火星鼠騎士》之中的大惡棍尼伯格的卡通形象，並且配有習近平的講話。羅代清已經在2020年1月11日刑滿出獄。2020年7月19日，中國科學院大學又稱 國科大19號發布聲明說，該校在2019年級的碩士研究生季子月因為在國外社交平台發表了不當言論被開除。聲明又表示，季子月今年在1月13號就是寒假的期間，因為私自出境前往美國，由於疫情等的原因滯留未歸。3月到6月期間，季子月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發表涉及南京大屠殺等的錯誤言論。2019年5月，女漫畫家張冬玲在從日本持旅遊簽證回國之後，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區的警方逐步刑拘。7月28日又被地方檢察院以她的漫畫作品涉及辱華為罪，由來到正式地批捕，並指控她創作的《豬頭人生》漫畫的行為是刻意歪曲中國歷史，曲解社會熱點新聞事件，違反了中國相關的法律。目前她被拘押於淮南市看守所，她的合作者盧世玲幾乎同她同時被拘捕。盧世玲近年來旅居日本，曾經同前往日本的中國大陸年輕漫畫師張冬玲合作共事，在多個網絡平台發布張冬玲創作的《豬頭人生》系列的漫畫。2019年5月，當合作者張冬玲回國遭受到逮捕之後，沒多久盧世玲亦在回國探親的時候遭受到遼寧省大連市警方的捉捕，目前她被羈押於大連市的某一個看守所。在2016年9月1日，權平穿上印有 Settler 雜包子和大殺幣的白色的 T 恤上班，他以習特勒諷刺習近平是希特勒，並且將他自拍上傳至個人的 Twitter。 權平曾經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畢業後返回到自己的家鄉吉林參與經營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權平同向海外的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著批襲標語的衣服上街。當晚他被美國的友人故意發了一則短信出事了，然後就失蹤了。外界後來得知他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目前被關押在延吉看守所。觀察人士指出，這些人的推特帳戶大多數都是匿名，中國當局如何知道帳戶持有者的真實身份呢？關注網絡技術與社會反抗的網站 IUPOT 分析，這些不是幾有可能是推特洩露帳戶的訊息，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依然是最古老的方式，就是被身邊的人監視舉報，譬如孔子學院、學生會組織以及小粉紅，最有可能成為舉報者。在1998年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華裔教授宋永毅申請到獎英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研究基金，正式啟動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的構築的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國收集紅衛兵小部作為數據庫項目的一部分，被中國國家安全局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資訊的罪名關押半年。關押期間，100多位歐美澳洲學者寫信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釋放宋永毅。在2000年2月，宋永毅被無罪釋放，返回到美國。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他在北京潘家園一個舊的書市場買了一些紅衛兵的小報，這些在文革期間屬於公開的出版物，但是國安部就指控他盜取國家機密罪，但是這個罪名被北京檢察院駁回，原因是如果將這些小報講成是國家機密，基本上全國人民都要被關押。後來他的罪名被改為收集情報信息。宋永毅教授認為，中共之所以捉他是針對他的文革數據庫的項目，他說要破壞這個項目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一個主編關起來，不是嗎？另外著名學者林培瑞、黎安友亦因為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意見上了黑名單，沒辦法得到去中國的簽證。林培瑞、黎安友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對中國政府尤其是中國人權狀況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實際上在海外一些作文革、六四運動、土改等敏感歷史研究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來自中共政府的左右。兩位學者互評對美之音說，中國政府對於地道的美國公民不敢亂來，但對於中國人就算是已經脫籍就會無所顧忌， 他又注意到近年来言论自由的门槛越来越低，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更是为了中共捉人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个月之后，华尔街日报8月19号报道，部分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在为了避免学生遭受到中国政府以国安法起诉，准许学生在特定课堂上面以匿名方式上课和参与讨论。譬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楚克斯、哈佛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美格以及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俊远教授的课程，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的内容，譬如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台湾等的话题，特别著名课程涉及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允许学生匿名交作业和参加讨论。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这个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的威胁，中国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国外交官亦都时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譬如达赖喇嘛到校演讲。据人权观察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面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还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面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些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另外有些学者在海外受到中国官员的直接威胁，使到他们不敢在课堂或者其他场合批评中国的政府。人权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中共对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为严重的，对于一些被他视为严重威胁他的政权的民运人士，甚至采取诱骗或者绑架的手段。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多年一直关注政治抗争人士的遭遇，他说据可靠的估计，从1980年代初期至今大约40年，在海外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以及因为某种原因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人数不低于百万。一般来讲，中共采取的办法包括列黑名单、禁止返回中国、收买渗透分化、污名丑化打击、以国内家人和相关人员为人质威胁消声，甚至逼迫自愿返回中国。当然还有个别人疑似被暗杀，譬如李志衰、张宏宝等。根据陈创厂介绍，最早两例被从国外绑架回中国的分别是2002年的黄炳章和2004年的彭明。在这个之前和此后相当长的时间未听讲过发生这类的案例，鉴于黄、彭这两个人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主张武装革命的路线，中共认为将这两个人留在国外危险太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宁愿花巨大的代价绑架他们。目前黄炳章以间谍和恐怖罪被判无期，至今已经在广东单独关押了18年，仍未获得减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无期，12年之后捕死湖北狱中。据狱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怀疑。事实上，彭明在2000年出逃中国之后，中共就一直在试图呃骗他翻国，为此捉了不少人，威逼他们配合当局来到去捉他。另外2006年加拿大公民侯彩恩、蔡利尔中文称之玉山岗，他是维吾尔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被中共引渡回国，然后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陈创厂说绑架引渡的案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都突然暴增，譬如中共在2015年10月在泰国绑架瑞典公民桂敏海，2016年1月在泰国捉走前国安善人李新，2015年12月从香港绑架书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缅甸绑架幸清贤、唐志信、包蒙蒙，2017年1月在香港绑架加拿大公民萧建华，2017年3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被关入泰国的移民监，差点被湖南警察带回中国等。陈创厂说这些案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习近平 開啟的天網追貪行動有關，第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的人士。觀察人士指出，中共對海外言論空間和政治空間的打壓和習近平的統治有關，他一方面在國內加強集權製造個人的崇拜，另外一方面在世界上展示他的咄咄逼人的政治野心，以聽命於中共的公安、國安、外交各部門，為了對習近平表示效忠，在長臂管轄上面表現得十分之積極。他們一是就直接向外國人政府施壓，一是就採取強迫的手段，令到身居海外的人士不敢公開挑戰習近平的權威。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西在11月11号宣布恢复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在巴西的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而在之前两日一名志愿者就死亡，巴西政府就叫停了试验，说一名志愿者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但并没有说他的具体情况。但是负责协调巴西临床试验的医疗中心布坦坦研究所的所长科雅斯说，这名志愿者是自杀身亡，与疫苗无关。而另外就在巴西叫停科兴试验的时候，辉瑞公司的发言人就说，巴西正在与该公司接触洽谈购买疫苗。那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看待事件当中的种种谜团呢？中国的疫苗走出国门还会遇到些什么的问题呢？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巴西11月11日宣布恢复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在巴西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两日前一名志愿者死亡，巴西政府叫停了试验，讲一名志愿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是没有讲明具体情况。不过负责协调巴西临床试验的医疗中心布坦坦研究所所长科雅斯说，这位志愿者是自杀身亡，与疫苗无关。另外就在巴西叫停科兴试验的同时，辉瑞公司发言人表示，巴西正在与该公司接触洽谈购买疫苗。这样怎样来看事件中的种种谜团？中国疫苗走出国门还是遇到哪些的雷区？在巴西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是科兴生产的 CoronaVac 疫苗，被认为在全球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科兴说不良反应与疫苗无关。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指出，参与疫苗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应该受到严格的追踪观察，志愿者自杀显示出试验管理上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小组成员沈栋亦指出，自杀的原因还有待调查。他说自杀的原因也都可能很多，也都可能是不良的反应，或者医生啊，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能造成他的自杀，所以的的确确需要经过调查。据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结论是跟那个疫苗无关，他们已经是重启了那个三期试验。沈栋说三期试验动辄就是4-6万人，难免会有很多意外发生，比如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美国的强生制药公司亦发生过不良反应，亦中断过试验。他说在三期试验中发生临床试验中断或者停止，都是正常的一个步骤，正是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才会对疫苗更加有信心。如果大家一味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副作用都没有，这样并不会比较好。中国一直将赢得的疫苗竞赛作为摆脱国际社会批评的重要手段，在疫苗完成最后试验之前，紧国药集团一家就已经给几十万人紧急试用。目前还不清楚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但是没有一例不良反应的报告。就在巴西叫停科兴疫苗后期试验的同一日，美国辉瑞公司发言人说，巴西正在同辉瑞接触洽谈购买疫苗。有评论指出，不排除巴西出于政治考量。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一直淡化病毒的威胁，并指责中国应对疫情负责。巴西的疫苗试验一直充满政治风险。疫苗试验主要是在巴西人口中最多的圣保罗进行， 得到了州长约昂多利亚的支持。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